祷告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。我也求主使我们今天晚上能从圣经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亮光。在这里我抄录了一些有关的圣经里面的祷告的教训。头一句话是记录在这个约伯记38章7节，这里呢是讲到上帝刚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。他亚当呢，在圣经中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我们是亚当的后代，所以呢按照圣经的教训，我们有资格称上帝为天父。那么这头一段经文呢，这里说那时，就是这个天地万物刚造齐的时候，众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这里讲的众子呢，我啊相信啊是其他星球来的亚当，也就是代表一起来庆祝上帝的大功造成。所以呢头一天的庆祝大会上，所有的圣洁的生灵，包括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是什么欢呼的，一同欢呼。所以这个欢呼两个字，就是人一开始祷告的形式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人还没有犯罪，人是同密切同上帝密切交通的，而且呢人被造的时候眼睛一睁开就看见上帝的形象，而且他听到的头一句话是上帝对他讲话，他头一句祷告是赞美上帝，欢呼歌唱。所以这里头呢有音乐，有音乐。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如何祷告的时候啊，我可以向各位介绍这个一个最好的祷告形式呢，就是唱这个诗歌。我们这里呢就是有很少数几首诗歌在这个小本子里，以后希望呢有几百首。这几百首里面呢有许多首呢就是祷告文，就是向上帝祈祷的话。我们刚才唱的那个15首啊就是一篇祈祷文，我们请翻一翻看这个第15首。这里就说救主耶稣爱最深，让我逃到主怀中，波浪滚滚进我身，风雷轰轰是最凶，求主施恩护庇我，等这风暴全过去，领我直到平安所，终接我在天国住。这是一祷告。我们如果有人说我还不会祷告，那么你跪下来的时候你不妨就唱这首诗，你轻轻地唱，你在这里已经唱过好几遍了，你回去呢就照这个唱。哎，你唱的时候主的圣灵就会给你安慰，给你喜乐，你就觉得主很亲切，主是愿意垂听我们这样的祈祷。所以呢这个祷告可以一开始就把它唱出来，唱出来。那么 在圣经里面呢，耶稣说呀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进入你们的内屋啊，因为我们在城市里面呢，很少机会能够到旷野，因为耶稣过去啊，在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到旷野去的啊，走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旷野，再走或者三十分钟可以爬一个小山头，那是最好的祷告的地方。可是耶稣考虑到我们多数啊是住在城市里面，所以呢他说你们到内屋。为什么到内屋呢？就是没有人干扰的地方，而且呢没有人在旁听的地方，我们是向上帝讲话。如果知道有人在听，那么我们有时候有一些话不便讲。那么进入内屋呢，我们祷告和不但是要就是默祷，我们还可以大声祷告，大声唱诗，这个呢更有助于我们呢与上帝交通。在这里啊，有这么一句话记在雅各四章八节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有一个人是这么讲，就说你向上帝迈出一步，上帝就向你迈出十步，说明啊，上帝是很想同你接通这个关系，很想你到他面前来祷告。你看就是这样，你亲近上帝，他就必亲近你了。在诗篇呢有这么一句话，也是可以给我们做个样板。这个写诗篇的人说，对上帝祷告说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这头一句话是什么？是上帝向我们表示什么？表示希望我们来寻求他。如果我们不来亲近他，他也不便呢一定要跟我们谈话。耶稣另外有一个地方说什么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耶稣是很讲礼貌的，他不是随便把门一推就走进来，不，他一定要叩门，要你呀做出积极的响应，要给他开门，请他进来，他才进来。过去啊，耶稣在一个地方行了个神迹，救了两个被鬼附的人，两个疯子啊，被鬼附的。那么这个鬼啊，认出耶稣来，就求耶稣说：“你要把我们赶出去啊，求你把我们赶到这个猪群里去啊。”那个时候有人在野外放猪，那么耶稣就准他们。他们这个鬼进到猪群里啊，这一群猪啊就发疯了，发疯了就冲到海里去啊！他们在水一个大湖边呢、啊，都冲到这个水里去了，淹死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放猪的人呢、受了很大一笔损失。原来上帝不准犹太人养猪的，不准他们吃猪肉的，因为猪肉是不洁净，对人健康没有好处的。而他们就是为了钱，他们养猪，那么所以这个魔鬼啊，叫这个猪发疯的时候啊，耶稣没有阻挡他，结果呢，这些养猪的人受了损失，受了损失呢，他们没有考虑到耶稣救了两个人，他们就考虑到自己受了经济损失，所以他们说耶稣啊，请你走吧，我们不欢迎你在这里。耶稣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向他们发雷霆啊？ 说啊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怎么能不欢迎我啊？
不，
耶稣很讲礼貌，你不欢迎他，他就走，但是对你是一个损失。所以今天晚上他也向我们每一个人说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，我就进来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坐席就吃饭。你看耶稣是告诉我们呢，他进来是给你啊一种享受啊，祷告是一席啊美味的菜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啊特别就研究这个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一开始就要会祷告啊。那么在马太四章啊十节啊，这里呢这个魔鬼来到耶稣面前，就先呢给他看到全世界的荣华富贵，全世界的这个国度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拜我，要耶稣拜他，我就把全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给你。那么耶稣就答复他这一句话，他说经上记着说啊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拜上帝啊是必须专心的，单要侍奉他，不可以别的神。我们人啊，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也好，不管信上帝不信上帝的也好，我们呢都有一种所谓崇拜的一种心理，膜拜的心理。可能你是崇拜一个人，那你就拜错了。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给他一个崇拜心理的，要他拜谁？要他拜他的创造主。所以我们呢也应该啊记住，我们崇拜的对象应该就是耶和华上帝。我们既不要拜一个人，也不要拜一个菩萨，一个偶像啊，用自己手雕刻出来的，涂一层黄金的这种东西，都是虚假的，所谓假神。在这里诗篇六十五篇呢，还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呀、啊。我很爱这一句经文，告诉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。有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啊，也是合理的，他说上帝怎么能听这么些人祷告啊，全世界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信徒同时祷告，上帝怎么啊来得及听他们的祷告啊？这个呢不难解决，不但圣经告诉我们啊，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会发觉这个造物主啊是很细心的。我有一次看到一个照片，是一个日本科学家拍的，他是用一个高级的电子显微镜，把什么东西拍下来呢？把一种颜料的分子的结构拍下来。到现在为止，人呢还没有看见一个原子的实际的形状，就用肉眼看见一个原子还没有，但是呢已经能够拍下来这个分子的一个结构。哎呀，这个照片呢它这个图案呢 是非常整齐，非常美妙的，是一个艺术家设计的。所以人们说最小的东西是什么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。还有人问说最大的东西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宇宙间你说什么是最大的，可看见过没有，最小的东西也没看见过。有人说啊，最小的是个电子啊，那也不一定，可能这个电子还能够破开，里面还有东西啊。所以呢有人这么说，说呀，人呢，上帝造的人呢，正是介乎其中啊，这个最大的和最小的当中是上帝造的人，给人呢看到上帝的奇妙。上帝说你要看小的东西吗，你看不见，你要看最大的东西吗，你也看不见。你是怎么看不见呢？因为据说啊，最大的星球可能还不是放光的，
人们用普通望远镜是看不见这种天体的。
所以呢，上帝既然是这么一个无限的思维，无限聪明有智慧的真神呢，他的思维必定是什么很仔细，而且他所造的一切东西他掌握全部的情况。所以耶稣对我们说啊，你们头上有几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，这个一点不夸大，不夸大。每一个人在座的，你头上现在有几根头发上帝说得出来，而且你们每一个人脑子里想的什么事都知道。你问他分子的图案是什么，马上给你看，都是上帝设计的。耶稣还说，就是一个麻雀掉在地上，就是一个麻雀死了，你们天上的父也知道，那个麻雀死他还想注意到。你说离奇不离奇啊？在我们人看来是离奇，我们人做不到。一个两个电话同时响，你不能同时听两个电话，人是这样子，一个人一个时候就能考虑一个问题，是吧？你就得叫这个人等一等，我先听这个电话，人是这样子。可是上帝不但听两个电话，几千个几万个几亿个电话他同时能够听，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上帝能听，而且他很关心你。下面就说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是以赛亚40章31节的话。这个等候耶和华，圣经里的只是一个专用词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指的是祷告。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能急急慌慌的，你不能看着表祷，哎呀我说我马上上班了，就剩2分钟了，我跪下就把这个主导文背一背，行不行啊？那么形式上你算是啊过关了，可是你跟上帝没有接通关系，没有接通，对不起，你要等候。所以你祷告不能仓促，要有时间，至少10分15分钟，最好1个小时，你能从容不迫地等候上帝给你一个答复。你说上帝会给答复，会的，肯定会的。凡是有祷告经验的，我们当中也有不少啊，都可以做这个见证啊。我求上帝他给我答复，但是呢我必须等候， 等候耶和华的要怎么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我记得我有一次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在北京的西山，在暑假的时候有人请我到西山去，我待了一段时间，有机会每天早上爬到山顶上祷告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说急忙要上班啊，要去上课呀，或者吃早饭都不考虑，就考虑祷告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得到很甜蜜的一个经验，祷告的经验。你们呢，每一个也需要找一个机会，特别脱离这个繁忙的社会啊，这个生活，就到一个清静的地方。你就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来特别是来等候你的，来同上帝啊啊亲近，看见吧，亲近上帝，我要同你亲近一个时期，你试试看，上帝一定会亲近你，你迈出一步他迈出十步，我向你保证，就怕你没这个时间，太忙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里就说了，这样的人啊，要重新得力，就有能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那个时候我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啊，在这个山头上啊，这个世界就显得那么小，而这个天空啊是那么大，我就啊好像是腾空了，展翅上腾。过去那个驾驶宇宙飞船的人，到月球上的人呢，回来就说，我到了月球上看到这个地球，就是空中这么一个小东西，好像一把就可以把它抓住的东西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认识到这个世界同宇宙，同宇宙的创造主的关系。世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那么一个小球，它也就是身体和心灵啊都是什么展翅上腾啊。有一个这个宇宙飞船的驾驶员，各位都晓得，他后来就不干这一行了，他就现身传道，他就说，我到月球上找到上帝了，我回来就在地球上啊，就向人啊传讲上帝。所以呢，我这么想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祷告和不祷告有什么差别？就是这个差别。一个祷告的人呢、啊，可以上腾，可以啊，腾到天空，从上帝那个角度看这个世界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呢、啊，真正同上帝接通关系了，他就能用了啊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上帝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一个有祷告经验的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可以随时心里面呢、啊、有上帝的道啊，这个道啊，在原文就是话，基督的话啊，充满他的心，充满他的心呢，他就会啊像这里说一样，欢呼啊，歌唱啊，憋不住啊，这个歌，这个欢呼就出来了。我们平时在马路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啊有上帝的这个诗歌在我们心中，赐给我们平安，我们可以感恩歌颂上帝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谈谈呢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条件。你说我怎么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应允呢？啊，这里我就举出几节经文。第一个记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，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一个条件，就是符合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？那么我看呢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在诗篇四十篇说，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中。所以上帝的旨意在什么地方？在他的律法里面。上帝的律法在我心中，我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你看啊，我祷告，我这么祷告，你看上帝听不听？上帝头一条诫命就说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好，我就顺着这一句话祷告，上帝肯定要听我的。就像耶稣所说的什么，当敬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啊拿世界的荣华富贵引诱他，你看这个好不好，这个漂亮不漂亮，这个你要不要，在那里诱惑你啊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祷告好了，祷告就按照那头一条诫命，你说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除了你以外不可以敬拜任何别的神。我就这么祷告，我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有100%的把握，上帝要听我的祷告，有给我能力来胜过魔鬼的试探。这个时候我这一句话祷告完了，我已经胜利了，这个世界的诱惑不存在了。你信不信？你试试看，你什么时候受诱惑，你就拿这一头一条诫命作为上帝的旨意，你就顺着这个旨意祷告。第四条诫命说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我在守安息日上有困难，我就这么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叫我守你的圣安息日，这圣安息日是你定的，而且你在圣经说你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主啊，现在我有困难，求你帮助我，给我开路，让我能把你的安息圣日守好。你就这么祷告，你试试看，主就会给你开路，就能叫你守好他的生日。我知道有很多人有这个见证，我今天晚上啊就不讲了。第二个条件啊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耶稣讲的话，对门徒讲，奉我的名，这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奉耶稣的名就是凡耶稣要的东西我也要。我举这么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来问我要一条香烟，一条外烟，他说我奉你儿子的名问你要一条外烟。我就说我的儿子不抽烟的，我看你奉我儿子的名问我求，我不相信这个，你求错了。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呢我们到上帝面前来，我们不能随便奉耶稣的名，我们要考虑耶稣要什么。所以 到最后啊，还是那句话，照上帝的旨意，因为耶稣总是要行他父的旨意，是吧？所以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又考虑这件事耶稣要不要，耶稣对这个问题是看法是什么，然后我就照耶稣的意思祷告，耶稣就为我成就。还有一个条件啊，就是还是这个啊，他就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这句话是耶稣在三年之后，意思门徒已经跟耶稣三年了，耶稣说你们到现在为止啊，还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什么意思？就说过去啊，你们开始做我门徒的时候，你对我还不了解，你们现在跟我三年多了，你们知道我爱什么憎什么，好，那么你就要爱我所爱，恨我所恨，急我所急，奉我的名祷告，奉我的名求呢，你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个喜乐怎么来的呢？这喜乐就是说啊，我所求的跟耶稣所求的是完全一致，这种一致给我一种无穷的喜乐，确实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不要以属世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，以为啊啊，我随便要什么，我开个空头支票，请上帝啊来兑现，我要上帝给我几万块钱，这样子我真的喜乐可以满足了。你这种喜乐是属世的喜乐，是贪财的喜乐。耶稣没有这种喜乐，他的喜乐是什么？是遵行我天父的旨意，这是耶稣的喜乐。